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露露宁慧。七月，香港两家独立书店遭到警方搜查，一名店员被带走的照片成为台港社群舆论焦点。 T 恤上的口号我是书店店员，从社交媒体到演唱会舞台，在台湾引起共鸣。但有香港人认为自己的处境成为了舞台背景。同一句话，为什么有人感到被支持，有人感到被消费？本期端文，端传媒记者马碧玉 Mavis 为你解读这场由一句口号引起的台港舆论风波。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五。Mavis， 距离香港独立书店店员被捕事件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能不能请你先帮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件，以及“我是书店店员”这六个字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这起事件发生在上个月上旬，7月14号，香港独立书店留校宿舍宣布将在8月底结业。仅仅过了一天，香港国安处和海关就发起联合行动，突击搜查留校宿舍以及在同一条街上的老牌书店田园书屋，逮捕了5个人，指他们涉嫌违反煽动罪。官方的理由是说，海关之前检查从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从中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是由美国华瑞记者冯哲云写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由台湾蔚成出版社出版。直到8月，其实今年香港警方已经搜查了4家独立书店，被捕的店员总共有11个人。留校宿舍的一位女店员在被便衣警员带走的时候，她刚好就穿着一件黑色的 T 恤，下面印着我是书店店员这几个字。那当她在走出大门的时候，她的神情松容，那这张照片迅速在香港和台湾的社群流传，而台湾的政治人物、文化人和媒体也纷纷转化声援，为红花绽放这本书也在一天内冲上台湾各大书店的畅销榜，一度售罄。
这件 T 恤啊，在它成为台湾声援的符号之前，它在香港本土是不是也有比较特殊的背景或是故事？
是的，女店员这次身穿的这件我是书店店员的 T 恤，其实是在去年9月，香港猎人书店在筹办独立书店推荐赏的时候，为了搭界评审而制作的纪念品。当时猎人书店举办这场活动是有原因的，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多家独立书店和出版商被拒绝参与官方举行的书展，但官方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因此猎人书店就牵头举办了独立书店推荐赏，由独立书店一线的店员去选出他们过去在一年内觉得最值得读的书。那活动的颁奖礼就在今年1月举行，总共有20家书店参与评审。这一张我是书店店员的照片之所以打动华语世界，不仅是店员当时松容的表情，还是因为在华语世界对于香港书业和阅读文化的共鸣。我自己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感伤。
你刚提到这张照片传到台湾之后呢，很快就引发了一波的这个声援潮，但之后呢却还是会有一连串的争议，这个争议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争议的起点呢，是台湾一家叫小木屋的书店在社群上发文说想做我是书店店员的衣服，他们强调不会盈利，只会给独立书店的同业去预购，但是在贴文发出以后呢，就立刻引来大量的批评。有自称是香港人的网民就说，在这个时候印制 T 恤就等于在吃盐水馒头消费香港，甚至一家香港独立书店也留言说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妥当。在舆论发酵以后，小木屋书店就说已经跟 T 恤的原创者，也就是香港猎人书店进行沟通，表示明白大家的心情，愿意接受批评。猎人书店的店长黄文轩也回应说，这件 T 恤的设计除了象征被捕店员的不去，还有热爱香港和文字的人的努力。他也呼吁读者，如果大家想要这件 T 恤的话，不如去独立书店买书。负责制作这件 T 恤的印衫研究所也说，觉得香港印刷的衣服因为这种方式来享誉国际，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感受。他同时也呼吁想要制作同款衣服的人自重。
嗯，除了网络上的这个 T 恤风波啊，还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是引发了两地更大规模的舆论交锋的。
在鲁校宿舍的店员被捕以后，刚好台湾乐队灭火器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演唱会。灭火器向来以台派立场著称，曾经多次透过音乐表达对香港民主的支持。而在2019年的时候，乐队也创作了《双城记》这首歌，它是由香港著名的填词人林夕所写，来表达对香港反修例运动的支持。且在 MV 中也出现了大量香港抗争的影片和照片，这首歌当时也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在灭火器当天的演唱会上，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也有在场，而当灭火器唱起《双城记》，荧幕上就投射了“我是书店店员”这句口号。主唱杨大正也告诉观众，台湾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的国家，而这首歌是和观众分享灭火器所在乎的自由。杨大正这番话引起台下歌迷大声欢呼，演出的片段也随后在社群上广传，引来台湾网民的支持和仿效。有网民甚至自行制作《我是书店店员》的应援物，邀请歌迷在演唱会上展示。也有人留言说想要看到更多《我是书店店员》的应援物，说自己会积极购买。但是在香港的社群媒体上呢，这样的声援却引来大量的批评。有一位前留校宿舍的店员说，他对于灭火器在荧幕上展示这句口号，台下的人在欢呼摇旗呐喊，远方的苦难被当作了一个背景，一个踏脚石来衬托台湾，而香港人的苦难就在没有被好好了解的情况下被台湾拿来消费。有其他香港的网民也认同这个说法，有一位说自己不舒服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书店店员这六个字成为了布景板。他也表示能理解在场的观众，或许那就是支持香港书店的态度，但作为不在现场的香港人，这就是台湾人又一次拿香港的经历来确认自身价值的事例。
感觉这跟早几年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我记得在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反修例的运动期间呢，台湾的民众也都会通过分享运动期间的文宣和设计来表达对香港的支持。那如果说站在台湾民众的角度，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七年前他们去展示支持香港民主的口号，这样做是声援，但七年后他们表达对被捕书店店员的支持却被认为是甚至被指控说是在消费香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香港的传媒人林彦邦认为最明显的原因其实是香港已经变了。他解释说，在2019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是当时台湾社会流传甚广的口号，那在不少台湾的眼中，香港既是需要声援的对象，也是对台湾未来的警示。而对于香港人而言，台湾的支持其实意味着自己的处境仍然能够被世界看见。但是在七年过后，其实香港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公民社会的空间大幅度缩减。林彦邦也比如说，香港现在已经成为一具冰冷的遗体，而在这个时候，如果香港人看见自己的伤痕变成一种符号，就有可能会反感。另外一位传媒人梁伯坚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说一些香港人对台湾的声援反感其实并不是对台湾的敌意，而是这几年下来以后，香港静默喜极的高压环境与台湾在演唱会上荧幕打口号台下热烈欢呼的场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会让很多香港人感到无助与沉重。另外一方面呢，在当下香港的政治环境，有一些人就会担心台湾的舆论特别聚焦在被捕的店员上，以及那一句我是书店店员的口号上，有可能会把口号符号化，甚至令当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以后一切和香港独立书店有关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变回禁忌，而最后受害的仍然是留在香港的人。
其实在反修例运动之后，香港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也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的。
对的，在反修例运动的后期，其实有很多香港人想要移居台湾，但是民进党政府的移民政策在港人社群里就 很受诟病。而在社交媒体上，双方也因为港人移民台湾的事情，慢慢的开始从相亲相爱到很容易吵架。而在这次书店事件之前，港台之间在社交媒体上其实就已经有过繁体字、至于警察等争议。后来又有自称是台湾人的用户把和他吵架的香港人账户举报到香港国安处，这也引发了部分香港人的愤怒。另外在这次的书店事件刚好发生在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之前，台湾的九合一选举会选出10000多名地方的公职人员，这常常被认为是总统大选之前执政党的期中考。那在香港店员被捕以后呢，台湾总统赖清德就在社交媒体上声援，说香港的出版、阅读和言论自由正在承受持续且严重的压力。在同一时间，也有民进党的立委与台湾的独立书店代表举行记者会，呼吁台湾群众引以为戒，用行动来支持香港。有一些香港的网民就认为说，台湾的声援，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发声，其实也不过是为了选举造势。在2019年，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选举中高呼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当时就有声音认为蔡英文是捡到枪，才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总统大选，甚至批评蔡英文消费香港。那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是书店店员的争议便不再是围绕一件 T 恤。对于部分香港网民而言，这把近年累积但一直没有说出口的情绪重新带了出来。移民政策、港台政治互信、文化差异，甚至香港人近年移民的感受落差，这些原本没有直接关联的议题，就在这一次讨论中重新交叠爆发。
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真心想要支持香港的台湾人，以及理解台湾的声援的香港人，他们在当下还可以怎么样相互向对方打气，然后不会让人感觉被消费呢？
其实在这次的事件里面呢，也有香港的书店店员说他们很感激台湾的声援，也有台湾的民众在阅读香港网民的忧虑以后就改变了他们声援的方式，也在网络上得到认可。我想虽然双方在这次事件出现争端，但是还有不少人愿意真诚的对话，积极的为香港发声的同时，尝试不在香港人的伤口上撒盐。在我是书店店员 T 恤成为舆论焦点以后，猎人书店的王文轩就发文说，虽然当下的感觉很不舒服，但也不想事情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他在之前回应小木屋 T 恤的贴文里说，比起声援，他自己本人更想要的其实是理解。如果大家看到新闻觉得很愤慨，他希望人们能够再了解一下香港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黄文轩也自我反省说，他自己以前也说过我们都是刘晓波，但为什么看到外地铺天盖地的声援之后，他自己会不舒服呢？他说他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心同感受，要对差异表示谦卑，痛苦或许不是能够亲眼理解的。刘俊图是香港明报的前总编辑，他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遇袭被刺了3刀，外界认为这与《明报》当时针对中共和建制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报道有关。黄文轩就反省说，他虽然也说过我们都是刘静图来声援新闻自由，但他永远不可能是刘静图，因为他从来都不知道刀伤的痛。为了更加了解港台在当下如何探索声援对方的可能性，我和同事 Iris 跟几位台湾的网友聊了一下，他们也和我分享了他们对于行动的思考。
我们稍后回来。Mavis， 你刚提到你们有跟一些有参与声援香港的台湾网友聊过吗？那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
同事 Iris 跟一位黄先生聊过，他长期居住在海外，这次是因为灭火器的演唱会才回到台湾。他觉得香港书店的事件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制作了列有我是书店店员的标语，下面还有相关报道的 QR code 发到社群媒体上，而在灭火器演唱双城记的那个时候也举起。 黄先生说他当时这么做是想要表达打压了一位书店店员，世上还有千千万万个书店店员，但他也坦白说一开始没有想过引用这句话对于现在的香港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意涵。黄先生的贴文在传开以后收到各种评论，有人给他传了猎人书店黄文轩的贴文，他读完以后开始理解香港人在这几年累积的创伤，但他也会疑问不知道还要不要行动。
那后来他做了怎么样的决定？
黄先生看到台湾作家李平遥的贴文，贴文说想要支持书店、支持出版、支持创作者的方式之一就是去买书、去消费，我们都是书店店员，也是书店客人。这个贴文启发了他，所以他 也做了新一版的标语，下面写说我们是书店客人，这是他认为自己在事件中的位置，也觉得这个身份能够凝聚更多的共识。那在演唱会的那几天，黄先生发出了几百张标语，他看到有人拿到标语以后开始向原本不知道事件的朋友解释，也收到有香港人私讯向他道歉。
黄先生的这一句我是书店客人的标语的确是很有心思。你前面提到有台湾的独立书店参与记者会声援，那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和一位台湾的独立书店经营者聊过，他的店也有和留校书社经常合作，也认识被带走的店员。他说当他看到店员被带走的照片时，他正在参加一场讲台湾戒严时期禁书的纪录片放映，当下就觉得非常讽刺。台湾的出版业和书店其实也面临着经营压力，而这张照片其实触动了不少从业者长期积累的焦虑。这位受访者也告诉我们，很多文化与出版工作者看到事情以后第一时间想的都是要做点什么，所以他也以书店的身份出席立委号召的记者会。那对于这场舆论风波，尤其是讲香港事件与民进党抗中保台的论述扣连，他认为提醒是有意义的，但也不应该把出版自由的支持就等于说是对特定政治阵营的口号。而他更想强调的是，出版自由本身就是需要持续守护的公共价值，这个不是只是在香港还有中国才有的问题。美国近年也出现了限定书籍进入校园的争议，而台湾也同样需要思考怎样确保出版和言论自由不会因为政治的立场受到干预。他觉得在喊出口号之外，台湾书业可以做的就是继续与香港同业合作与交流，带来具体而真实的链接，这个才能让对香港书店和出版自由的关注继续延伸，而不是停留在一次性的情绪反应。而在这次的风波之后，《为红花绽放》这本书在台湾大卖。这位受访者告诉我们，他本来就选了这本书在书架上，但是他们没有趁着风头大力推广，而是将一些讲述香港民主运动的书籍放到书店主位，用便利贴提醒读者声援香港从理解和看见开始。
听了两位受访者的反思我感觉其实台湾想要声援香港的话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选择的，反而可能香港人想要的是自己被看到被理解。
是的，我和一位香港独立书店店长阿雀聊过，他说一开始看到赖清德的贴文第一反应就是又来了，台湾又要把香港拿来当政治筹码了。他后来反思，其实这次的舆论风波不过是过去六七年以来港台之间矛盾的其中一面而已。在2019年之后，两地以前那种互相关心互相理解的心态已经变了。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台湾支援香港的手法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雨伞运动以后，台湾民众曾经复刻香港公民广场雨伞人的雕塑，而在反修例运动期间，台湾许多大学和捷运站也有连农场支援香港。而在2022年，台湾就为香港苹果日报举行被做一份城市的展览，征集报刊与相关资料。但问题是，随着香港的社会变化， 从前的社运逻辑其实已经越来越难套用在香港上。比方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在2019年似乎被广泛接受，但是在2026年的同一时空说这一句话，在某些香港人的眼里就会有一种台湾人在说你很惨我不要变成你的意味。阿雀也反思，从前香港人很喜欢说 Damn with 什么什么，但是当真正的打压来到头上，才知道有一些痛苦不是一个 tag 一个 slogan 就等同参与的。当来自远方的心意很难转换成实质的支持，感受最深的又是留在香港的香港人。阿雀在关注港台争议蔓延的时候，也有看到东南亚有书店其实也在经历一样的打压，然后他就想，其实东南亚的书店离台湾和香港也很近，但到底我们能不能看到他们的处境呢？他觉得在这些情绪当中，唯有理解和共情才能够团结。如果大家永远都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的话，那么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前进，其他人也很难加入。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台湾人和香港人都觉得自己的痛是全世界最痛，都想要对方认可自己的 suffering， 所以便失去了了解他人的意愿。
那 Mavis， 你在做完这一次报道之后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在上个星期，其实被解散的香港支联会有三名领袖被判煽动颠覆罪名成立。支联会在过去30多年持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但是他们也受过类似的争议。而在2010年后，其实有一些人也会认为习会已经变成了行李如仪的嘉年华，所以就激发了更加进取的路线。但是谁能想到在16年之后，三位领袖现在面临的是高达10年的有期徒刑。我觉得这一场书店事件的声援正义，它折射的是香港处境、港台关系和两地政治现实在7年间的改变。我觉得声援的目的是让彼此了解对方的处境，而声援的方式和逻辑也应该随情况而改变。我希望能通过这次的报道鼓励两地的读者去思考，怎么样的声援才是最能够理解对方的方式，而不是用伤口对抗伤口，一定要争一个输赢，把舆论变成权力的斗争。
谢谢 Mavis。
谢谢露露。
本期节目由宁慧主持， Win 宽制作， Freya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王博维。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捐款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生产出更多优质的深度报道，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多元声音。捐款支持方式欢迎到节目资讯栏位查看。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露露，宁慧，我们下次见。